第175篇，对付偶像和拜偶像的人。在前面的信息里，我们看过干犯律法和金牛犊偶像的原则，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摩西怎样对付偶像和拜偶像的人。摩西为拜偶像的人祈求耶和华论拜偶像之人的话。以色列人在山下拜偶像，摩西不是头一个晓的，这件事是神告诉摩西的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神特别告诉摩西，百姓已经败坏了。你相信今天地上有基督徒团体，内部还没有败坏的吗？神的仇敌用来败坏基督徒的元素就是偶像。偶像是败坏的因素，没有什么比偶像更能败坏我们。你爱什么东西过于爱神，这个东西就是偶像，它会败坏你。你一旦被偶像败坏了，许多罪恶的东西都会进来。倘若我们爱一样东西过于爱神，这就会成为败坏我们的因素，罪恶会随之而来。因此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因著有了偶像而败坏自己。我们爱一些东西过于爱神，这就是偶像。接着主对摩西论道拜偶像的人说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八，以色列人在神的对付和训练之下差不多有一年了，他们见过神行了许多神迹，我们很难相信他们这么快就偏离了神的道。今天基督徒对于神的道情形又如何呢？基督徒有圣经，但少有人接受神的道。反之，许多人铸造金牛犊，敬拜金牛犊就偏离了。照第九节来看，主也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这意思是说，百姓顽梗，不愿被征服，被折服而有所改变。他们不但应着景象，他们整个人也冥顽不灵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也是这样。谁能征服那些拜金牛犊的基督徒呢？谁能说服他们不那样做呢？如果你想要和他们说话，他们也许会定罪你是异端。主在第十节接着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这话表明神考虑要除灭以色列人。他对摩西这样说，的确不是要恐吓他。主所说的话是当真的。他想保全摩西和他的家，使摩西成为一国，来完成他的旨意，并实现他给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。摩西祈求的话，32章11至13节，有摩西为拜偶像之人的祈求。11节说，摩西便劝解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翻作劝解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抚慰、恳求的恩，原意是使人的面貌甜美愉快。神的脸上有发怒的表情，而摩西想要平息神的面，使他的脸喜乐。摩西尽力使神顾念拜偶像的人，这便是摩西的恳求。神说要使摩西成为大国，摩西好像不为神的话所动。主说百姓无药可救了，他要将他们灭绝，使摩西成为大国。如果我在那里，也许会受到这样的试探。我们多少会有几分谦卑，就轻易地说，主，阿们，主，你怎么说都好。然而摩西不是这种想法，他反倒为着拜偶像之人的好处平息神的怒容。主在第七节对摩西说，百姓是他的百姓，他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但在十一节，摩西问主说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这里摩西的意思是说，主，你说这些是我的百姓，我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然而，主，这是你的百姓，不是我的。是你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力量这么做。摩西向神祈求的时候，乃是真正的中保，是古代的律师。然后摩西继续说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。 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摩西告诉主，如果他将百姓除灭，埃及人会毁谤他。主必须顾念他的名，不容自己被埃及人毁谤。摩西说了这话以后，极力劝主回心转意，然后提醒他想起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所立的约。摩西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来祷告，他站在神信实的话、不变的应许上。这话和应许，神已经当作一个约赐给摩西的列祖了。摩西的意思是说，主，如果你将这百姓灭绝，你就违背了你的话，违背了你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。你不但会给埃及人毁谤你的把柄，你所行的也会与自己背道而驰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不能取消你的话。十四节指明摩西的恳求有了功效。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。我们绝对想不到神也会回心转意。但摩西非常会祈求，他能够说服神，使神回心转意。因此神改变了心意，定义不将百姓灭绝。主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为愉快。如果我们是摩西的话，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一听见主所说的气话，也许就会跑到山下去对付拜偶像的人。但摩西下山以前先劝慰主，他在天上的法庭处理案件，然后才下山对付偶像和拜偶像的人。摩西对付偶像，我们在二十节看见摩西怎样对付金牛犊偶像，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亚伦说，牛犊是从火中出来的。亚伦用火来造成金牛犊，而摩西用火将牛犊毁坏。摩西将牛犊用火焚烧以后，磨得粉碎，然后撒在水面上，强迫以色列人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征那些拜偶像的人，最终必须喝自己所拜的偶像。这就好比说，我们种什么，就收什么。或说，我们自食恶果。当然撒上金粉的水味道不会很好，茶水也许不错，金水就不同了。拜偶像的人和自己所拜的偶像绝不是愉快的事，我们能够由经历中证实这一点。我们当作偶像来敬拜的，最终成了我们必须喝的水。以往我们都有偶像，最终我们都喝偶像。喝我们的偶像不是享受，而是惩罚。这是一个原则，我们所拜的偶像总会成为我们必须喝进来的水。圣经没有记载神吩咐摩西焚烧金牛犊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拜偶像的人喝。然而摩西照着神的心意采取这个行动，神也喜悦摩西所行的。摩西对付拜偶像的人，摩西在32章21至24节对付制造偶像的人亚伦，然后在25至29节对付拜偶像的人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在这里摩西发出了得胜者的呼召，拜金牛犊造成了分裂。摩西的呼召不是制造分裂，而是产生炼净。立位人到摩西那里聚集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第28节说，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，结果立位子孙就从他们的弟兄中分别出来，取代以色列国做神的祭司体系。申命记33章9节说到这件事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换句话说，立位人甚至否认了与那些拜金牛犊之人顶亲密的关系。这些近亲表征我们的己，我们里面有许多拜金牛犊的亲戚，而我们必须杀死这些亲戚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列在那些失去祭司职分的人当中。 照出埃及记十九章来看，神愿意以色列全国都成为祭司的国度。这意思是说，神认为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但由于拜金牛犊，以色列人多半失去了祭司职分，然后祭司职分就赐给一个支派，利未支派。因为利未人愿意杀死拜金牛犊的人，杀死拜偶像的人，就把利未人从他们的弟兄中分别了出来，并使他们有资格得着神的祭司职分。从那时起，继续做神祭司的只有一个支派，而不是全国了。今天基督徒千千万万，这些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吗？不，他们多半是拜金牛犊的人，是不纯洁敬拜神之人的伙伴。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基督里的信徒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做祭司。启示录一章六节、五章十节表明了这一点。基督的救赎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使所有的信徒都成为神的祭司。但因着历代以来不纯洁的敬拜，就是拜金牛犊，使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没有资格做祭司侍奉神。不纯洁的敬拜使大体的信徒失去了祭司职分。但我们感谢主，旧约里面怎样有一个支派保有祭司职分，今天也照样有少数人向主忠诚，消杀不纯洁的敬拜，因而保有祭司职分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半个世纪多以来，我们一直向主忠诚。我们遭受逼迫、反对、毁谤、重伤，因为我们不愿失去祭司职分。因着我们有祭司职分，乌灵和土明便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得着亮光的原因。每当我们打开神的话，我们就蒙光照。这是对乌灵和土明的经历，对于保有神祭司职分的人乃是极大的祝福。申命记33章8至9节说，论利未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土明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。你在玛撒曾试验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因着利未人向神忠诚，杀死拜金牛犊的人，他们就领受了权力，得著有土明和乌灵的祭司职分。神的祭司职分在于乌灵和土明。后来利未人不忠诚，乌灵和土明就失去了。他们失去了乌灵和土明，也就失去了神的祭司职分。这里要紧的点是说，我们必须纯洁，必须消杀不纯洁的敬拜，就是对金牛犊的敬拜。为着我们自己和神的缘故，我们必须消杀今天基督徒中间不纯洁的敬拜，然后我们就有资格做神的祭司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2章，不该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故事，或以色列人的一段历史。我们需要看见这一章里的原则，这些原则都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中。我们必须除去自我装饰，必须消杀对金牛犊的敬拜，以及我们这个人里有分这种敬拜的那一部分，然后我们就会保守自己在神祭司职分的地位上。你我都这么做，神就会继续的找少数的信徒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愿我们都看见这些原则，使我们晓得当行的路。我们的路不是分裂，而是炼净。主的恢复是一种炼净，不是一种分裂。主的恢复在于一般利未人向神忠诚，不失去做神祭司的资格。感谢主，我们有神的祭司职分，并且他还将乌灵和土明赐给我们。